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来到天国书房。你是否曾渴望看到神迹医治临到你自己或亲人身上？是否曾经怀疑医治只属于某些属灵伟人，与你无关？今天的分享将打破这种迷思。根据圣经真理，我们将一同发现你也可以成为神医治大能的管道。在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诚挚邀请您为我们的视频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这不仅是对我们事工的支持，也是让更多人领受属灵祝福的桥梁。在这个充满医学进步与科技发展的时代，人们越来越依赖药物和手术，却渐渐失去了对神超自然医治能力的信心。许多基督徒也在内心挣扎，圣经里那些神迹医治是不是只属于耶稣那个时代？现在还会发生吗？我们必须回到圣经的根基，来看清一个不变的真理。希伯来书13:8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节经文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也是神迹医治的最大保障。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不断医治病人，怜悯瞎眼的、瘸腿的、长大麻风的，甚至叫死人复活。他的怜悯与能力从未改变，今天的耶稣仍然乐意，也有能力医治你。如果你曾经因疾病受苦，或正在为亲人的病痛祷告，今天的这段分享将帮助你重新燃起信心，明白神不只是能医治，他更是愿意医治。不是因为你够圣洁、够属灵，而是因为他的怜悯永不止息。马太福音8:3说，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所以是的，医治神迹今天仍然在发生。而且你将会发现，不仅你可以得医治，神还要使用你成为别人得医治的祝福。许多人在祷告医治时会问，神真的愿意医治我吗？我们有时以为神只在某些特殊情况或特别属灵的人身上才会施行医治，但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神迹医治的根源并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而是因为神有怜悯，并且他已经应许要医治我们。彼得前书2:24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不只是担当了我们的罪，也同时为我们的疾病付上了代价。医治是救恩的一部分，不是附加的祝福，而是在十字架上就已经为我们成就的应许。小梅是一位年轻的姊妹，多年来饱受偏头痛的困扰。她试过无数种止痛药和治疗方法，但都只能暂时缓解。直到有一天，在一次小组聚会中，有人为他奉耶稣的名祷告，他当下虽然没有立即感受到改变，却在心里听见一句话，我已经医治了你，因为我爱你。他把这句话紧紧抓住，开始每天宣告彼得前书2:24的经文，相信耶稣已经为他的病受了鞭伤。几周后，他惊喜地发现头痛不再出现了。他明白，这不是心理作用，也不是自我暗示，而是耶稣的怜悯和医治大能亲自临到他。红心怜悯是医治的起点。我们看到耶稣在福音书中不断的医治人，很多时候都是因他动了慈心。马太福音14:14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医治从来不是出于人的功德，也不是因为我们足够虔诚，而是出于神丰富的怜悯与他信实的应许。今天，当你领受医治，不是你去感动神，而是你回应他已经成就的工作。所以，请你不要再怀疑神愿意医治你，因为他爱你，而且他已经为你受了鞭伤。很多基督徒会说，我不是牧师，也没有医治的恩赐，我怎么可能为人祷告得医治呢？但耶稣的应许不是给少数人，而是给所有信的人。马可福音16:17-18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节经文明确告诉我们，神迹并不是属灵精英的专利，而是每一个真正相信耶稣的信徒都可以经历也可以施行的属灵权柄。你不需要特别的职分，也不需要属灵的头衔，只需要相信耶稣并愿意顺服他的带领。阿丽是一位住在台湾的家庭主妇，平常生活忙碌，并不常参与公开服事。有一天，她的小儿子突然发高烧，整晚不退。虽然丈夫劝她送急诊，但她内心深知这是一个信心的时刻。她抱着孩子，流着泪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把手放在孩子额头上，宣告神的话：主啊，你应许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现在就按着你的话来祷告。他没有大声喧嚷，也没有特别感觉到能力，只是单单相信耶稣的话。不到一个小时，孩子的体温开始下降，半夜就退烧入睡，第二天早晨完全康复。这件事极大地鼓舞了他的信心，也改变了他对神迹的看法。他说，我以为医治的祷告要靠属灵领袖才有用，但神让我知道他看重的是信心，而不是人的资格。行动不在于伟大，而在于顺服。也许你会觉得自己不够圣洁，不够有经验，甚至连祷告都结结巴巴。但神不看外表，他寻找的是愿意相信并采取行动的心。你只需要按着耶稣的名，用简单的信心去祷告，神的能力就会临到。要记得，医治的不是你，是耶稣，我们只是他的管道。约翰福音14:12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所以从今天开始，不要再说我不行，因为神说你可以。你就是他在这世代所拣选的器皿，要把医治的祝福带进你所在的每一个地方，你的家庭、小组、教会，甚至街头。很多信徒渴望为人祷告时看到医治，却常常因为不确定神的旨意，看自己的软弱，甚至过于在意感觉有没有能力，以致迟迟不敢踏出第一步。那么我们该如何实际的操练医治祷告的信心呢？以下三个步骤非常关键。一，认识神的旨意是医治。信心的根基来自于神的话语，而不是我们的经验。你必须先在心里确定一件事，神的旨意是要医治。马太福音8:2-3说，那时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这个大麻风病人的问题不是怀疑耶稣能不能，而是不知道耶稣愿不愿意。而耶稣清楚回应，我肯。这句简单却有力的话，直到今天依然有效。我们祷告时不是碰碰运气，而是站在神不变的应许中祈求。二，不凭感觉，凭信心宣告。很多时候我们按手祷告，可能没有电流感，也没有热流经过的强烈感觉，这很正常。医治的果效不是凭感觉显现，而是凭信心等候。马可福音11:24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小伟是一位年轻信主不久的弟兄。有一次在教会青年聚会中，一位朋友突然肚子剧痛，他紧张的不知如何是好，但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主耶稣的名字。他鼓起勇气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他心跳加速，完全没有属灵的感觉，但他简单地说，主啊，奉耶稣的名，我命令这疼痛离开他。话一说完，朋友惊讶地说，哎，真的不痛了。事后小伟说，我根本不觉得有什么能力，只是照着主的话做了。这就是信心。三，与圣灵同工，顺服他的带领。我们祷告时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 而是学习聆听圣灵的感动。有时候，圣灵可能会指引你用某种方式祷告，或对某个人特别有负担，那就是神要透过你施行医治的时刻。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连耶稣自己都照着父的带领行事，何况我们呢？当你越学习顺服圣灵的威声，你会越来越敏锐地在合适的时机释放祷告，看到神迹发生。有一位姊妹在公车上看到一位老太太一直捂着腰，一瘸一拐地下车。她原本不敢行动，但圣灵在她心里感动她去跟老太太说话。她鼓起勇气跟上去，轻声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老太太虽然惊讶，但点了点头。姊妹温柔地为她祷告，祷告后老太太试着弯了一下腰，露出笑容说，怎么好像轻松多了。这位姊妹回家后泪流满面，她说，我从没想过神会用我，我只不过顺服了一下感动。操练医治的信心不是一夜之间的神迹爆发，而是每一天用信心回应神话语，在生活中一步步踏出顺服的行动。记住，不是你医治人，是耶稣医治人，你只是他愿意使用的器皿。很多信徒相信神有医治的大能，却常因不懂如何开始而迟迟不敢踏出第一步。其实医治祷告并不复杂，以下四个步骤简单明了，是每一位信徒都可以操练的信心行动。第一步，奉耶稣的名祷告，权柄的来源。我们祷告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奉耶稣的名。耶稣的名就是属灵权柄的来源，他已经把这名赐给信他的人。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至十八节也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奉我的名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所以祷告时要清楚地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或奉耶稣的名，不是一种宗教用语，而是在信心中释放权柄。第二步，简明有信心的宣告，释放神的话语。医治的祷告不需要冗长复杂，更不是哀求神可怜我们。祷告的核心是凭信心宣告神的话语。诗篇107篇20节说，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举例祷告方式，奉耶稣的名，我命令这疼痛离开你的身体。主耶稣，因弥受的鞭伤，这位弟兄或姊妹已经得了医治，我们感谢你。第三步，按手或采取信心的行动，信心的表达。耶稣在世时经常按手在病人身上进行医治，动作虽小，但具有属灵权柄。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五节说，耶稣用手按他们，他们就得了医治。马太福音八章十四至十五节也记载说，耶稣进了彼得家，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摸他的手，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若情况许可，可以轻轻按手在病人肩膀或患处，或鼓励他们做出一个信心的动作，尝试举手、行走、弯腰等。阿明是一位上班族，有一天在办公室听到同事说腰痛的坐不住，他心中有感动，虽然紧张，却鼓起勇气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他按手在同事的背上说，奉耶稣的名，命令这疼痛离开。没几分钟，同事惊讶地说，哎，好像真的好多了。这就是信心行动的果效，不是靠感觉，而是凭信释放耶稣的名。第四步，鼓励对方用信心回应，继续相信并感谢。有些医治是立刻发生，有些则是渐渐显明。无论哪一种，我们都需要鼓励对方继续相信神已经动工。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也说， 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鼓励对方每天继续宣告：主，谢谢你正在医治我。即使症状未全然消失，也要坚持在信心中回应神。医治祷告不是神职人员的专利，而是每个信徒都能操练的信心行动。你只需要奉主的名简明宣告，按手祷告，鼓励回应，神的大能就能透过你释放出去。你是神的器皿，不要等感觉到能力才去祷告，只要信就必看见他荣耀的作为。在医治祷告的操练过程中，许多信徒会面临一些内心的挣扎和疑问，甚至被错误的观念所限制，导致迟迟无法踏出信心的第一步。我们来看看几种常见的误区，并通过真实的案例帮助大家打破这些拦阻。误区一，我必须有特别恩赐才可以祷告医治。很多人认为只有那些被呼召为传道人、牧师或拥有医治恩赐的人才可以为别人祷告得医治。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马可福音16章17至18节清楚告诉我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段经文没有限定身份、职分或恩赐，而是对每一位信的人的应许。只要你是信耶稣的，你就已经被授权。小兰是一位平凡的家庭主妇，在一次教会讲道后，她被圣灵感动，心中渴望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后来他在市场遇到一位摊贩太太抱怨腰痛，他鼓起勇气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他没有特别感觉到神同在，只是简单的说，奉耶稣的名，愿你医治他。结果几天后，摊贩太太满脸笑容地告诉他，你祷告完那天晚上，我就睡得很安稳，隔天腰痛真的好了。误区二，万一我祷告了，对方没好，岂不是丢脸？这是很多人心里的大问题，我怕失败。但我们必须明白，医治不是我们的责任，而是神的工作。我们的责任是凭信心顺服，他的责任是成就果效。约翰福音5章19节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我们只是与神同工的人，不需要承担神的角色，只需要承担顺服的角色。志成弟兄刚开始操练为人祷告医治时，常常紧张兮兮。他曾为一位脚痛的朋友祷告三次，对方并没有立刻好转。他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哪里出错了。但几天后，那位朋友打电话来说，我原本那脚痛了一年多都不能走楼梯，但最近忽然发现可以一口气上三楼都没事。志成才知道，医治是渐进的，也是真实的。误区三，我感觉不到能力流动，所以神没动工。我们太习惯靠感觉来判断属灵的事情。但神不是根据我们的感受动工，而是根据他的话语和信心回应。哥林多后书5章7节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不要等你有热流、有震动、有感动才祷告，信心是对神话语的信靠，而不是对感觉的依赖。一位年轻的姊妹在服侍一次祷告会时，为一位长期膝盖疼痛的老姐妹祷告。她说，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照着平常学到的祷告方式宣告。结果聚会结束后，那位老姐妹竟然跑来抱她说，刚才你祷告完，我就能跪下来了。他惊讶地说，我什么都没感觉。这正是关键，不是感觉医治了人，而是耶稣在动工。弟兄姊妹，神迹不是为了完美的人而预备的，而是为愿意相信的你而预备的。不要让害怕、谎言、感觉、失败的经验限制了神在你身上释放的能力。你不需要成为属灵专家，你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决定，相信神，踏出那一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回顾整个信息，有一点非常清楚，神迹医治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属灵传说，而是今天你可以亲身经历，也可以带给他人的真实恩典。马可福音16章17至18节说，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段应许不是针对少数被拣选的属灵英雄，而是对每一位信的人。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主，你就被主授权，可以奉他的名祷告、按手、宣告，并且经历他奇妙的作为。神正在寻找顺服的器皿，而不是完美的人。也许你会觉得，我还不够属灵，我信心还不够大，我怕做错，我怕别人觉得我很怪。但神不是在找完美无缺的人，他在寻找愿意说是、愿意踏出一步顺服的人。出埃及记四章十至十二节记载，摩西曾对神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但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当说的话。同样的，今天神也在对你说，不要怕，我与你同在，我会教导你当如何为人祷告。神迹的钥匙不是技巧，而是信心和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两节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你为人祷告的动力，若是出于对人的怜悯与爱，神必与那祷告同工。不是靠完美的话术，不是靠情绪催动，而是出于一个谦卑顺服又信靠神的心。现在就开始从小事操练。你不需要等到环境刚好，自己状态好，人家先开口求你才祷告。神迹常常在我们愿意主动关心、主动祷告、主动顺服的时候发生。今天的世界需要看到神的真实与作为，而你就是他手中那把正在被磨亮的剑，那盏正在被点燃的灯。不要再退缩，也不要小看自己。你是主所拣选的器皿，你的手中有医治的大能，因为耶稣的名在你里面。愿你从今天起带着信心与顺服，在每一个日常时刻里都有机会成为祝福的出口。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希望今天的分享激励你，无论你是谁，只要相信就可以奉耶稣的名为病人祷告得医治，彰显神的大能。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别忘了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愿神使用你，成为祝福的出口。我们下期再见。